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从前在颛顼时代，任命南郑崇掌管天文，火正离掌管地理。唐尧、虞舜之际，延续仲、离的后代，让他们继续掌管这些职务，一直到夏朝、商朝，所以仲、离是世代掌管天地之事。到了周朝，程伯林甫是他们的后代。当周宣王时，他们失去了官职而成为司马氏。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史籍。周惠王、周襄王之间，司马氏迁到晋国。晋国中军随惠陶奔到魏地，司马氏于是进入少梁。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迁到晋国，族人分散，有的在魏国，有的在赵国，有的在秦国。在魏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，在赵国的因传授剑术理论而显名，蒯聩是他们的后代。在秦国的司马错与张仪争论，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兵征伐蜀国，攻取了蜀地，因而镇守那里。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齐侍奉武安君白起，而少梁改名为夏阳。司马齐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的军队，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在杜游，葬在华池。司马齐的孙子司马昌担任秦王的铁官。当秦始皇时，蒯聩的玄孙司马仰担任武信军的部将，而巡行攻取朝歌。诸侯互相称王，封司马仰为殷王。汉朝攻打楚国时，司马仰归降汉朝，汉朝把他的封地改为河内郡。司马昌生司马无意，司马无意担任汉朝市长。司马无意生司马喜，司马喜担任武大夫，去世后都葬在高门。司马喜生司马谈，司马谈担任太史公。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，向杨和学习周易，向皇子学习道论。太史公在建元、元丰年间做官，怜悯学者们不能理解学说要旨而师从谬误，于是论述六家学说的主要旨意说。易大传，天下人目标一致而思虑众多，归宿相同而途径各异。阴阳家、儒家、墨家、名家、法家、道家，这些都是致力于治理国家的学说，只是他们遵循的学说路径不同，有醒悟和不醒悟罢了。我曾私下观察阴阳家的方术，过于详尽而多有忌讳，使人拘束而畏惧。然而他叙述四季运行的规律是不可以丢失的。儒家广博而缺少要领，费力而少有功效，因此他们的是难以完全遵从。然而他们叙述君臣、父子的礼仪、排列夫妇、长幼的区别是不可以改变的。墨家节俭而难以遵循，因此他们的事不能完全依照。然而他们加强根本、节省用度是不可以废弃的。法家严厉而缺少恩惠，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以更改的。名家使人简约而容易失去真实，然而他们端正名实关系是不可以不考察的。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行动合乎无形之道，使万物丰足。他们的学说顺应阴阳家的大顺，采纳儒家、墨家的长处，摄取名家、法家的要点，与时事迁移，随事物变化，确立习俗，施行事物，无所不宜，宗旨简约而容易掌握，事情少而功效多。儒家却不是这样，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，君主倡导臣下应和，君主先行臣下随后。如此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。至于大道的要旨，去掉刚强和贪欲，摒弃聪明，舍弃这些而任用道术。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，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。精神和身体过早衰老，想要与天地长久共存，没有听说过。阴阳家对于四季、八卦方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气各有禁忌，说顺应它就昌盛，违背它就灭亡，未必是这样，所以说使人拘束而畏惧。春天萌生，夏天成长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，这是天道的大法则，不顺从它就无法作为天下治理的纲纪。所以说四季运行的大顺是不可以丢失的。儒家以六艺为法则，六艺的经传成千上万，累世不能通晓它的学问，壮年不能穷尽它的礼仪。所以说广博而缺少要领，费力而少有功效。至于排列君臣、父子的礼仪、续定夫妇、长幼的区别，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。墨家也崇尚尧、舜， 称说他们的德性，说殿堂高三尺，土阶三级，茅草屋顶不修剪，坐木船子不砍削，用陶鬼吃饭，用陶行喝汤，吃粗粮，喝野菜羹，夏天穿隔衣，冬天穿露裘。他们送葬用三寸厚的桐木棺，哭嚎不表达尽哀痛，教导丧礼一定以此作为万民的准则。所以天下效法这样，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。时代不同了，事业不必相同，所以说节俭而难以遵行。总之说，加强根本，节省用度，这是使人们富足的方法。这是墨子所长，即使百家也不能废弃。法家不分别亲疏，不区分贵贱，一律依法判决，那么亲爱亲人、尊敬尊长的恩义就断绝了，可以施行一时的权宜之计，而不能长久使用，所以说严厉而缺少恩惠。至于尊崇君主、贬义臣下，明确名分职守，不得相互超越，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。名家科系繁琐纠缠，使人不能返回本意，专断于名分，时常失去人情，所以说使人简约而容易失去真实。至于依据名分则求实际，交错比较不失其实，这是不可不考察的。道家主张无为，又说无不为，其实容易施行，但言辞难于理解。他们的学说以虚无为根本，以因循为运用，没有固定态势，没有固定形状，所以能穷尽万物的实情，不在事物之前，也不在事物之后，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。有法则又无固定法则，因时势而行事，有尺度又无固定尺度，随事物而取舍。所以说圣人不取巧，固守时势变化。虚无是道的常理，因循是君主的纲要，群臣都到来，使他们各自表明自己。实情符合民生的叫做端，实情不符合民生的叫做款。对款言不听，奸邪就不会产生，贤与不孝自然区分，黑白自然显现，在于君主如何使用罢了。什么是不能成功，这样才合于大道，混沌模糊，光耀天下，又反归无名。凡是人赖以生存的是精神，所寄托的是形体，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衰竭，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，形神分离就会死亡，死了的不能再生，分离的不能再合，所以圣人重视它。由此看来，精神是生命的根本，形体是生命的载体，不先安定精神和形体，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，凭什么？太史公掌管天文后不治理民众，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。司马迁生在龙门，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耕种放牧，十岁时就诵读古文，二十岁向南游丽江、淮地区，登上会稽山探访雨穴，眺望九嶷山、泛舟远水、湘水，向北渡过汶水、泗水，在齐鲁都城讲学，观察孔子的遗风，在邹县一山举行乡社礼，在藩县薛县彭城遭遇困厄，经过梁楚之地而归。于是司马迁出使担任郎中，奉命出使向西征讨巴，属以南地区平定琼、卓、昆明，回来报告使命。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大典，而太史公挚留在周南，不能参与其事，愤懑将死。而他儿子司马迁恰巧返回，在河洛之间见到父亲，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流泪说，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，从上世以来曾显扬功名于禹夏，掌管天文事务，后代中途衰微，难道断绝在我这里吗？你如果再担任太史，就能继承我们祖先的事业了。如今天子接续千年以来的正统，封禅泰山，而我不能随行，这是命啊。我死后你一定要做太史，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述的著作。况且孝道从侍奉亲人开始，中间表现为侍奉君主，最终在于立身，扬名后世，使父母显耀，这是孝的大者。天下人称颂周公，说他能论述歌颂文王、武王的德性，宣扬周、赵的风化，表达太王、王继的思虑，以至于公留用来尊崇后继。幽王、厉王之后，王道缺失，礼乐衰败，孔子修复旧制，振兴废业，论述、诗、书、写作、春秋，直到今天学者仍以他为准则。 自霍林以来400多年，诸侯相互兼并，史书散失断绝。如今汉朝兴盛，海内统一，民主贤君，忠臣义士。我作为太史儿，不论述记载，废弃天下文史，我很恐惧。你要记住啊。司马迁低头流泪说，小子不聪明，请让我全部论述先人所编排的旧文，不敢缺略。父亲去世三年后，司马迁担任太史令，收集时事金匮中的史书。五年后，当太初元年11月甲子朔旦冬至，天历开始改变，在明堂建立历法，诸神接受纪年。太史公说，先人说过，从周公去世500年后有孔子，孔子到现在500年，有能继承并阐明世道，定正易传，续写春秋，依据诗书礼乐的宗旨。用意就在这里吧，用意就在这里吧。小子，我怎么敢擅自撰写呢？上大夫胡遂说，从前孔子为什么写作春秋？太史公说，我从董仲舒那里听说，周朝王道衰微废弛，孔子担任司寇，诸侯陷害他，大夫阻塞他。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，主张不能施行，于是在242年历史中评判是非，作为天下准则，贬义天子，斥退诸侯，声讨大夫，以通达王道罢了。孔子说，我想用空言记载，不如通过具体形式深切张明。春秋上阐明三王之道，下辨别人事的纲纪，辨别嫌疑，明确是非，判定犹豫，褒善贬恶，尊贤见不孝，保存灭亡的国家，延续断绝的世系，补救弊政，振兴废业，这是王道的重要内容。义，著名天地阴阳四季五行，所以长于变化。礼，规范人伦，所以长于行动。书，记载先王事迹，所以长于政事。诗，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，所以长于讽喻。乐，是乐之所以建立的依据，所以长于和谐。春秋，辨别是非，所以长于治理人事。因此，礼用来节制人，乐用来引发和谐，书用来记述政事，诗用来表达心意，义用来阐述变化，春秋用来阐述道义。拨乱是反正，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。春秋文字数万，旨意数千，万物的聚散都包含在春秋中。春秋中弑君事件有36起，灭亡的国家有52个，诸侯流亡不能保全社稷的数不胜数。考察其原因，都是失去了根本。所以一说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因此臣子弑君，儿子弑父，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，是逐渐积累很久了。治理国家的人不可以不懂春秋，否则前面有禅定之人却看不见，后面有奸贼却不知道。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懂春秋，否则处理常规事务不知道恰当，遭遇变故不知道全变。做君主父亲的人不通晓春秋大义，必然蒙受首恶的罪名。做臣子儿子的人不通晓春秋大义，必然陷入篡位弑君诛杀的死罪。其实都是想做善事，却不知道大义，被人加以空言罪名，不敢推辞。不通晓礼仪的要旨，以至于君不像君，臣不像臣，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。君不像君就会被侵犯，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，父不像父就是无道，子不像子就是不孝。这四种行为是天下的大过错，把天下大过错的罪名加给他们，他们接受而不敢推辞。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，礼在事情发生之前禁止，法在事情发生之后施行。法所起的作用容易看见，而礼所起经之作用难以知晓。胡遂说，孔子的时候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所以写作春秋，流传空文来决断礼义，当作一王的法则。如今您上欲圣明天子，下能守职做事，万事已经具备，都各得其所宜，您所论述的想要阐明什么？太史公说，不是这样。我听先人说，伏羲最为醇厚，创作易八卦尧舜的圣德尚书，记载了礼乐由此兴起。商汤周武的隆盛，诗人歌颂他们。春秋采录善事，贬斥恶事，推尊三代之德，褒扬周氏，不仅仅是讽刺而已。汉朝兴起以来， 至于圣明天子获得福瑞、封禅、改换历法、变更服色、受命于清净之天，恩泽流布无穷，海外不同习俗辗转翻译叩关，请求前来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。臣下百官尽力歌颂圣德，还不能表达尽心意。况且世人贤能而不被任用，是治理国家者的耻辱。主上圣明，德行不能传布，是官吏的过错。而且我担任史官，废弃名圣圣德不记载，湮灭功臣，贤大夫的功业不叙述，背弃先人的告诫，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我所说的叙述故事，整理世代传闻，不是所谓的创作，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。于是依次论述编写那些文字。过了十年，遭遇李陵之祸，被关押在监牢中。于是喟然叹息说，这是我的罪过啊，身体残缺不能用了。退下后深思说，那诗书之所以言辞隐约，是想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虑啊。最终叙述从陶唐以来到灵止，从皇帝开始。武帝本纪第一，夏本纪第二，殷本纪第三，周本纪第四，秦本纪第五，始皇本纪第六，项羽本纪第七，高祖本纪第八，吕后本纪第九，孝文本纪第十，孝景本纪第十一，金上本纪第十二。三代世表第一，十二诸侯年表第二，六国年表第三，秦楚之际月表第四，汉诸侯年表第五，高祖功臣年表第六，惠景监功臣年表第七，建元以来后者年表第八，王子侯者年表第九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。礼书第一，乐书第二，律书第三，隶书第四，天官书第五，封禅书第六，河渠书第七，平准书第八。吴太伯世家第一，齐太公世家第二，鲁周公世家第三，燕少公世家第四，管蔡世家第五，陈启世家第六，魏康叔世家第七，宋微子世家第八，晋世家第九，楚世家第十，岳世家第十一，郑世家第十二，赵世家第十三，魏世家第十四，韩世家第十五，田完世家第十六，孔子世家第十七，陈涉世家第十八，外戚世家第十九，楚元王世家第二十，金燕王世家第二十一，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，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，刘侯世家第二十五，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，绛侯世家第二十七，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，武宗世家第二十九，三王世家第三十。伯夷列传第一，管晏列传第二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，司马穰苴列传第四，孙子吴起列传第五，伍子胥列传第六，仲尼弟子列传第七，商君列传第八，苏秦列传第九，张仪列传第十，初李甘茂列传第十一，穰侯列传第十二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，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，平原于卿列传第十五，孟尝君列传第十六，魏公子列传第十七，春申君列传第十八，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，乐毅列传第二十，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，田丹列传第二十二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，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，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，刺客列传第二十六，李斯列传第二十七，蒙恬列传第二十八，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，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，秦布列传第三十一，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，田丹列传第三十四，樊立腾冠列传第三十五，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，厉声陆贾列传第三十七，傅晋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，刘敬书孙通列传第三十九，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，元朗晁错列传第四十一，张世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，万旦张书列传第四十三，田书列传第四十四，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，吴王弼列传第四十六，魏齐武安列传第四十七，韩长儒列传第四十八，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，魏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，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，匈奴列传 第52，南越列传第53，闽越列传第54，朝鲜列传第55，西南夷列传第56，司马相如列传第57，淮南衡山列传第58，荀立列传第59，吉政列传第60，儒林列传第61，酷吏列传第62，大渊列传第63，游侠列传第64，宁信列传第65，滑稽列传第66，日者列传第67，龟策列传第68，霍职列传第69。汉朝继承武帝的末流，接续三代中断的事业。周朝的制度已经废弃，秦朝又抛弃了古代的文字，焚烧了诗经、尚书，因此明堂、石室、金匮、玉版的图籍都散乱了。汉朝兴起后，萧何修订法令，韩信申明军法，张苍制定章程，叔孙通确定礼仪，于是文学彬彬有礼的逐渐进步，诗经、尚书也常常从各地零散出现。自从曹参推荐盖公谈论黄老学说，而贾谊、晁错阐明身不害，韩非的学说，公孙弘凭借儒学显达，百年之间天下散失的古文旧事没有不全部汇集起来的。太史公仍然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，他说啊，我的祖先曾经掌管这事，在唐尧、虞舜时显扬，到了周朝又掌管他，所以司马氏世代主管天文，直到我这里，要恭敬地记住啊。他搜集天下散失的旧文，帝王兴起的事迹，考察原始中史，看到兴盛了解衰败，论述考察的形式，粗略记述三代，记录秦、汉、上，从轩辕皇帝开始，下到当今，写了12篇本纪。既然按科条分类了，同时代不同时期，年代相差不清楚，于是做了史表。礼乐增减、律例改变、兵权、山川、鬼神、天人之间的关系，程序弊端通晓变化，做了8书。28宿环绕北极星，30根辐条共有一个车轱，运行无穷。辅佐的大臣与此相配，忠诚信义，实行正道，来侍奉主上，做了30篇世家。扶助正义，卓越洒脱，不让自己失去时机，在天下立功成名，做了70篇列传，总共130篇，526500字，称为太史公书。序言简略，用来拾遗补缺，成为一家之言，协调六经不同的解释，齐平各家杂乱的言论，藏之名山，副本在京师，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。第70篇是司马迁的自序，而10篇缺失，只有目录没有正文。司马迁受刑之后，担任中书令，受到尊崇宠信任职。他的老朋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司马迁，用古代贤臣的道义来要求他。司马迁回信说，少卿足下，先前承蒙您屈尊赐姓，教导我待人接物要谨慎，把推举贤才引进世人作为要务，情意恳切，好像埋怨我不听从您的意见，反而随从世俗之人的话。我不敢这样，虽然疲弱愚钝，也曾从侧面听到前辈的遗风，只是自认为身体残缺，处于卑贱地位，行动就受到指责，想要增益反而受损，因此抑郁而无人可以诉说。谚语说，为谁去做，让谁来听。钟子期死后，伯牙终身不再弹琴。世人为了解自己的人效力，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打扮。像我这样身体已经亏损，即使怀有随侯珠和侍婢一样的才能，品行像许攸、伯夷那样，终究不能以此为荣，恰恰足以引人发笑而自取其辱而已。信应该回复，恰逢跟从皇上东巡回来，又迫于琐事，见面的时间少，仓促间没有片刻闲暇来详尽表达心意。如今少卿身负不测之罪，过1个月临近冬季，我又即将随从皇上到雍地，恐怕突然发生不可避讳的事，这样我将终究不能抒发愤懑来让您知晓，那么尝试者的魂魄会抱恨无穷，请允许我粗略陈述浅陋的意见。久未回信，希望不要责怪。我听说修养自身是智慧的府库，乐善好施是仁德的起始，取舍有度是道义的标志，懂得耻辱是勇敢的决断，树立名声是品行的极致。世人有这5种品德，然后可以脱身于世，列在君子的行列中了。所以灾祸没有比贪利更惨的，悲痛没有比伤心更深的， 行为没有比侮辱祖先更丑的，耻辱没有比宫刑更大的。受过刑罚的人没有地方可以相比并列，这不是一个时代的事，由来已久了。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车，孔子就离开魏国去了陈国。商鞅通过宦官颈肩觐见赵良，就感到寒心。赵唐为汉文帝参圣，袁盎就变了脸色，自古以来就以此为耻。即使中等才能的人，事情涉及宦官，没有不气馁的，何况慷慨有志之士呢？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，但怎么能让受过刀具之刑的人去推荐天下的豪杰呢？我凭借先人一业得以在京城任职20多年了，所以自己考虑，对上不能尽献忠诚信义，有奇策才力的声誉，自己与民主结交；其次又不能拾遗补缺，招贤进能，显扬隐居之事；对外不能充任行伍，攻城野战，有斩将夺旗的功劳；对下不能积累日久的辛劳，取得高官厚禄，来为宗族朋友增光。这四方面没有一样成就，苟且迎合以求容身，没有大小功效，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。从前我也曾位列下大夫之列，在朝堂上参与墨议，没有在这个时候伸张纲纪，竭尽思虑，如今已经身体残缺，成为扫除的仆役，在卑微之中却想昂首扬眉，议论是非，不是轻视朝廷，羞辱当世之事吗？像我这样的人还说什么呢？还说什么呢？而且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容易明白，我年轻时怀有不受拘束的才能，长大后没有乡里的称誉，主上幸而因为先人的缘故，使我得以奉献微薄的技艺，出入宫禁之中。我认为顶着盆子怎么能够望天，所以断绝了朋友的交往，忘记了家世的事业，日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能，一心一意经营职守，以求亲近主上。但事情竟然大大出乎意料，我和李陵都在朝廷任职，素来并不相好，志趣不同，从来没有一起喝过一杯酒表示殷勤的欢心。然而我看他的为人，自认为是个骑士，侍奉父母孝顺，与世人交往讲信用，面对财务廉洁，取舍有道义，分别尊卑谦让，恭敬节俭，甘居人后，常想着奋不顾身来为国家赴难。他平素积累的品德，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。作为臣子，出于万死不顾一生的考虑，奔赴公家的危难，这已经很难得了。如今做事亦有不当，那些保全自身和妻子儿女的臣子随后就捏造他的短处，我私下实在为此痛心。况且李陵率领步兵不满5000人深入戎马之地，足迹到达单于的王庭，在虎口垂耳，横挑强敌，面对10000军队，与单于连续作战10多天，所杀敌人超过自己军队的数目，敌人救死扶伤都来不及，匈奴的军长们都震惊恐惧，于是征调左右贤王，发动所有能拉弓的百姓，全国一起进攻包围他们。转战千里，箭矢用尽，道路断绝，救兵不到，士兵死伤成堆。然而李陵一喊慰劳军队，士兵没有不奋起的，流着泪，淌着血，含着泪，张着空弓，迎着白刃，向北争先，拼死杀敌。李陵军队没有覆没时，有使者来报告，汉朝的公卿王侯都举杯祝寿。几天后，李陵战败的消息上报，主上为此吃饭不香，上朝不乐，大臣们忧虑恐惧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我私下不考虑自己的卑贱，看到主上惨戚悲伤，确实想献出自己恳切的愚忠。我认为李陵平素与将士们同甘共苦，能赢得别人拼死效力，即使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。他虽然身陷失败，但看他的心意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来报答汉朝。事情已经无可奈何，但他所催败的敌军战功也足以昭示天下。我心里想陈述这些，但没有机会，恰逢主上召见询问，就用这个意思推说李陵的功劳，想以此宽慰主上的心意，堵塞那些与李陵有私怨的人的诬陷之词。没有能够完全说明圣明的君主没有深刻理解，认为我中伤二师将军，而为李陵游说，于是把我交给廷尉。我恳切的忠心终究不能自我表白，因此被定为欺君之罪，最终听从了法律的判决。家中贫穷，财物不够用来赎罪，朋友没有谁来救援，主上身边亲近的人也不为我说一句话，身体不是木石，独自与法力为伍，身陷牢狱之中，向谁去诉说呢？这正是少卿亲眼所见的， 我的行事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李陵已经活着投降，败坏了他家族的名声，而我又被关进蚕室，更被天下人耻笑。事情不容易向世俗之人详细说明。我的祖先没有立下剖腹丹书的功劳，只是掌管文史心力的官职，与占卜祭祀的人相近，本来就是被主上戏弄的对象，像月氏幽灵一样被蓄养，被世俗之人所轻视。假如我伏法被杀，如同九牛身上失去一根毛，与蝼蛄蚂蚁有什么不同？而世人又不会将我与未结义而死的人相提并论，只会认为我智力穷尽，罪大恶极，不能自行解脱，最终走向死亡罢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我平素立身处世所导致的。人总有一死，有的死比泰山还重，有的死比鸿毛还轻，这是死的目的不同。最上等是不使祖先受辱，其次是不使自身受辱，其次是不使脸面受辱，其次是不使言辞受辱，其次是屈膝受辱，其次是穿上囚服受辱，其次是戴上木枷绳索被杖打受辱，其次是剃去毛发戴上铁链受辱，其次是毁坏肌肤砍断肢体受辱，最下等是腐刑，受辱到极点了。古书上说刑罚不能施加于大夫，这是说世人的节操不可不磨砺。猛虎在深山中，百兽都感到恐惧，等到它落入陷阱和笼子里就摇尾求食，这是长期用威力制约的结果。所以对世人来说，即使在地上画个圆圈作为牢狱也绝不进入，即使刻个木头人作为狱吏也绝不面对，这是预先就有决断。现在手脚被捆绑，戴上木枷绳索，暴露皮肤，遭受鞭打，关在牢狱之中，这时候见到狱吏就叩头，看到狱卒就胆战心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长期用威力制约形成的情势。到了这种地步还说不受辱，这就是厚着脸皮罢了，哪里值得尊重了？况且西伯是一方诸侯，被拘禁在游里，李斯是丞相，身受五刑，淮阴侯是王，在陈地被带上刑具，彭越、张敖都是难免称孤道寡的人，被关进大狱判罪。将后诛灭诸吕，权势超过五霸，被囚禁在请罪之事。魏齐侯是大将军，穿上囚衣，带上木枷，季布做了朱家的前奴，灌夫在居室中受辱。这些人都是身至王侯将相，名声传到邻国，等到犯罪被法网加身，却不能下决心自杀。在尘埃般卑微的境地中，古今都一样，怎么能说他们不受辱呢？由此说来，勇敢或胆怯是形势造成的，强大或弱小是情势决定的。道理很明白了，有什么可奇怪的呢？况且人不能及早的在法律制裁之外自杀，等到逐渐衰败，已经到了挨鞭打的时候才想起守节训义，这不是太晚了吗？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施加刑罚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人之常情，没有不贪生怕死的，思念父母，顾念妻子儿女。至于被义理所激发的人却不是这样，那是有不得已之处。现在我不幸早年失去双亲，没有兄弟亲人，独自一人孤立于世，您少卿看我对妻子儿女怎么样呢？而且勇敢的人不一定为结义而死，怯懦的人如果仰慕结义，哪里不能勉励自己呢？我虽然怯弱想苟活，也很懂得取舍的道理，何至于甘心陷入被囚禁的耻辱呢？而且那些奴仆婢妾上且能够自杀，何况我身处不得已的境地呢？我之所以隐忍苟活，在粪土般的牢狱中而不推辞，是因为遗憾心中还有未了的心愿，鄙视去世后文采不能流传于后世。古时候富贵而名声磨灭的人多得数不清，只有卓越不凡的人才能被后世称颂。文王被拘禁而推演了《周易》，孔子遭遇困厄而编写了《春秋》，屈原被放逐于是创作了《离骚》，左丘明双目失明才有《国语》，孙子被砍去膝盖骨编写了《兵法》，吕不韦被贬谪到蜀地世上流传《吕氏春秋》，韩非被秦国囚禁写了《睡难》《孤愤》，《诗经》300篇大多是圣贤们抒发愤懑而创作的作品。这些人都是心中有所郁结，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，所以记述过去的事情，期望未来的人理解。至于左丘明失明，孙子断足，终究不被任用，于是退隐著书以抒发自己的愤慨，想留下文章来表现自己。我私下里不自量力， 近年来依靠自己笨拙的文辞收集天下散佚的旧文，考核历史事实，探究成败兴衰的道理，共130篇，也是想以此探究天道与人世之间的关系，通晓古今的变化，形成一家之言。草稿还没有完成，恰好遭遇这场灾祸，可惜著作没有完成，因此承受极刑而没有怨恨的表情。我如果真能把这部书写成，收藏在名山之中，传给那些志同道合的人，流传到都市大邑，那么我就偿还了以前的耻辱，即使被千万次杀戮，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？然而，这些只能对智者说，难以对俗人讲。而且，背负罪过的人不容易安身，地位低下的人常被诽谤议论。我因为言语不慎遭遇这场灾祸，更被乡里同辈嘲笑，侮辱了祖先，还有什么脸面再去父母的坟墓前祭拜呢？即使经历百代，耻辱只会更重而已。因此，我愁肠一日而久转，在家时恍惚若有所失，出门不知道去哪里。每当想起这个耻辱，汗水未尝不从背上冒出沾湿衣服。我如今只是个宦官，怎么能隐退隐居到深山岩穴之中呢？所以暂且随波逐流，顺应时势来排遣内心的狂乱迷惑。如今您少卿却教导我推荐贤能之士，这岂不是与我的私心相违背吗？现在我即使想自我粉饰，用美好的言辞为自己开脱，也没有益处，世俗之人不会相信，只会自取其辱罢了。总之，到死的那天，然后是非才能确定。书信不能完全表达心意，所以大略陈述一下余漏的见解。司马迁死后，他的书才逐渐流传出来。宣帝时，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运开始传述他的书，于是这部书得以公布。王莽时，寻求封赏司马迁的后代，封为史通子。赞曰：自从有了文字记载，就有史官，他们的记载很广博。到孔子编纂史书，上起唐尧，下至秦穆公。唐尧、虞舜以前，虽然有遗留下来的文字，但那些记载不合经典，所以关于皇帝、颛顼的事迹不能明了。到了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编成《春秋》，左丘明论述记录其中的本事写成传，又编纂不同说法写成《国语》。还有《世本》，记录皇帝以来到春秋时期帝王、公侯、卿大夫的祖先世系。春秋之后，七国并争，秦国兼并诸侯，有《战国策》。汉朝兴起讨伐秦朝，平定天下，有《楚汉春秋》。所以司马迁依据《左氏》《国语》，采用《世本》《战国策》，引用《楚汉春秋》，接续其后的事迹，截止到天汉年间。他叙述秦汉时期的事情很详细。至于他采集经传，分散各家史事，有很多疏漏，有的地方互相矛盾。也是因为他涉猎广博，贯穿经传，驰骋古今，上下数千年之间，这已经是很勤勉了。而且他的是非观与圣人颇有偏差，论述大道时则推崇黄老而后排六经，编排游侠列传则贬退隐士而抬高奸雄，叙述获职则崇尚权势财力而羞耻于贫贱，这是他的不足之处。然而从刘向、杨雄博览群书，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，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，辨析而不浮华，质朴而不粗鄙，他的文章直率，所记之事核证确实，不虚夸优点，不隐瞒缺点，所以称之为实录。像司马迁这样博闻广见，却不能凭智慧保全自己，已经遭受极刑，幽禁中发愤著书，他的书信也是可信的。看他之所以自我伤道，如同小雅中的项伯之类。只有大雅中所说的记名且哲，能保其身，做到这一点真是难啊。